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世尊大雄大力大慈悲，普为大圣根器弟子宣讲诸法实相真义，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能够如实知如实见者，就是真实入佛陀本怀。正觉台北讲堂每周二晚上由平时导师开演《佛藏经》，阐述大圣第一义谛妙法，各地讲堂同步播放 DVD， 欢迎大众前往听讲。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收看正觉教坛在法界卫星所录制的一系列的弘法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是正觉教坛为了普遍利益大众的学人，那在法界卫星的固定播出，同时呢也在网络上面同步的播出。在这个系列之前呢，已经录制了好些个关于三圣菩提的项目。那已经录制过的内容，各位可以上正觉的网站，可以查到完整的录音的内容。目前呢，我们这个系列预计呢，给大家录制的第一个部分叫做佛典故事，第二个部分则是呢，讲述平时导师的起信论讲记。那佛典故事的部分呢，主要的侧重的地方，也就是希望对于许多的广大的初期的学佛人，希望透过故事的方式来告诉他们佛陀的教诲，并且从中引生他们对于学佛的兴趣。所以这个部分的佛典故事的内容呢，会偏向于比较浅显容易理解，而在起信论讲记的部分呢，就会依据平时导师的书上的内容呢，会稍微深入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佛典故事的第一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叫做共襄怨害喻。这个故事是取材自百喻经的卷四。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次。习有一人共他相称，愁忧不乐。有人问言：汝今何故愁悴如是？即答之言：有人回我力不能报，不知何方可得报之，是以愁耳。有人语言：唯有毗陀罗咒可以害彼，但有一患，未及害彼，反似害己。其人闻已，便大欢喜，愿但教我，虽当自害，要忘伤彼。这一段的经文的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从前有一个人呢，跟其他人呢，因为一些事情产生的不愉快，所以呢，导致了相互嗔恨的结果。 那因为这个嗔的关系呢，因为生气的关系，气在心里，所以以至于愁忧不乐。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就问他说呢，说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忧愁，这么憔悴呢？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回答说，因为有人毁谤我，所以我很生气，但是呢，我的目前的力量呢，不能够报复他，所以我一直在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妥善的予以报复，所以呢，我一直在发愁。听到这个话的人就跟他讲说呢，我知道呢，有一个叫做毗陀罗尼咒的东西可以办到，这个毗陀罗尼咒呢可以伤害对方，但是这个毗陀罗尼咒呢有一个祸患，就是说呢，他呢在还没有伤害对方之前会先害到自己。这个故事的主角听了之后呢，不仅呢没有心生畏惧呢，反而呢觉得很高兴，因为呢他呢这些日子以来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能够报复对方，所以呢即便是要伤害自己呢，他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就是很高兴的说，请你教我，愿但教我，虽然这个我知道呢你讲的这个事情呢会伤害到我自己，但是我心心念念的就是要能够伤害对方，如果能够伤害对方的话，再怎么样伤害到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这一篇的佛典故事。那听了之后呢，各位呢也许会觉得说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呢？实际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情，请各位呢细细的听下去就知道。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看，在故事里面有谈到所谓的陀罗尼这件事情，当然故事里面写的是毗陀罗尼，那我们先根据陀罗尼这个三个字呢来跟大家说，陀罗尼呢在佛法里面讲的呢是所谓的总持，它的意思就是呢，于一文一法一意之中持一切的法，持一切的文，持一切的意。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呢，就是说有一点像是比喻上可以比喻成好像是我们呢有了掌握了其中的精要的这些道理，或者精要的文句，或者精要的义理之后，以之呢我们就能够掌握更深广的这个名相，或是义理，或是文辞。那比方说在大智度度论里面就谈到说，什么叫做陀罗尼呢？好，龙树菩萨告诉我们，陀罗尼就是呢能持跟能遮的意思。能持就是陀罗尼可以持种种善法令不失，遮呢就是要遮止种种的恶心恶行令它不生。这个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的陀罗尼的意思。那各位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一定会免不了都会想到说，佛法啊，这个这么多这么多圣妙的佛法，怎么可能用这个用简单的一句，或者简单的一段，或者简单的一个义理能够总持所有佛法呢？种种善法有这么多，你又怎么能够说所谓的持种种善法令不失，又要遮止种种的恶行令它不生呢？这个道理呢，我们不妨用世间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请大家想想看，我们在世间学习知识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比方说，我们最简单最简单，当我们以前在小学刚进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老师教我们说，我们要演算这个乘法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背诵记诵所谓的九九乘法表。当我们把这个九九乘法表把它背起来之后呢，以后我们碰到乘法的题目的时候，就很容易按照九九乘法表呢一样画葫芦，就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那么这个九九乘法表呢， 其实呢，如果按照现在一般人学习数学的眼光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用一种计算的方式帮你省去了反复累加的过程，使你能够直接靠记忆力就把它的适当的结果给提取出来，这样子呢方便你做运算。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您想想看，我们在做任何的算术的时候，凡是要碰到乘法的时候，都可以从九九乘法表里面呢把它呢掌握得清清楚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九九乘法表对我们学习算术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的总持。又比方说我们现在人呢，经过政府的宣导之后，现在人呢为了要对治这个烧烫伤的这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呢常常会宣导民众们要注意比方说要遵循冲脱泡盖送这个五个字的诀窍那遵守了这个五个字的诀窍呢，这个五个字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道的手续。比方说冲就是当你发生烧烫伤的第一时间一定要赶紧去冲冷水最好能够冲了足够的时间那脱呢就是呢你必须要在这个冲冷水或者浸泡冷水的时候呢，想办法把缠服在烧烫伤部位的这个衣物呢，想办法把它用不伤皮肤的方式呢，把它给脱下来。好，那以此类推呢，所以每一个字代表了就是一道的手续。那么这一道的这个手续经过政府的大力宣传之后，现在呢，甚至呢，连小学生也都能够朗朗上口。所以表示说，凡是人碰到有烧烫伤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了这个五个字的口诀，以至于说呢，你就可以正确的按照这个口诀去做，然后呢，避免了烧烫伤进一步的伤害。这个口诀呢，其实也就是呢，代表的说，他把烧烫伤该在送医之前所该做的事情呢，用简单的口诀呢，让大家容易记诵。那借这个方式呢，你就可以把先期处理烧烫伤的知识把它学起来。所以从这个部分来讲，冲脱泡盖送它其实也是对治烧烫伤的一种总持。所以从这样来说的话呢，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总持这件事情在我们世间的学习方式来说的话，它就是一种记忆的方式最起码呢，在这个举的例子来说比方说我们举九九乘法表啦，举冲脱泡盖送，这个都是所谓的口诀，就是帮助大家的记忆。所以呢，对于总持，对于陀罗尼这件事情的最基础、最入门的了解，就是它是一种记忆的方法。那刚才是说我们在世间学知识的方法举例来说。现在呢，我们再从比较接近佛法一点的这个世间的方式来说说看。比方说我们呢都曾经呢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呢，我们呢如果能够呢把持着几个原则的话，那将有助于我们呢能够减轻烦恼。什么原则呢？那就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这个四个步骤呢，就描述了说，当我们面对烦恼了、烦恼升起的时候特别是说不顺遂的事情在我们的眼前现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先勇敢的不要逃避，而去面对它，然后呢，接受这个境界存在的事实，因为它毕竟都已经现行在眼前了。接下来呢，要问自己说，该做的理性处理是什么事情？先把你的情绪摆一边，先在理性的层次呢，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接下来呢，就可以想办法把它放下，而不要挂碍。这个是许多的人呢，常常接受到所谓的佛法的观念，好像俨然就是佛法就是面对、接受、处理、放下的层次。但是我们却要跟大家说的是说，虽然说这个四个词的口诀呢， 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确实，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方式的时候，无形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治世间的不少的麻烦事情。可是，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一种的总持，也是一种的陀罗尼。可是我们却要附带的要提醒大家，所谓的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全部都是在世间法、世间的境界里面去谈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跟大家讲说，所谓的这个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他们所讲究的是所谓的对治性障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在我们面对一般的麻烦事情、一般的烦恼的时候，那这个方法呢，确实有它的用处在。不过，只要各位真的练习过了，真的了解它的意涵之后呢，您就会晓得，光是要靠这个四个面向，而要能够对治所有的烦恼的话，那常常是力有未逮的。因为这里面呢，所谓的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呢，都只是在事情的表面的层次在处理，没有办法深入到事情的核心。那这个所谓的核心就是烦恼的本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只能说这个部分呢，它呢没有触及到烦恼的核心，所以当然不能够成为对治烦恼导致解脱的一个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说，我们呢把这个方法把它归类成是世间用来对治性障的方法。但是佛陀所讲的解脱道就不止如此了。如果您有确实按照佛陀讲的解脱道一步一步修习的话，那么佛陀所教的这个解脱道就能够让我们真正彻底解脱烦恼。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说学佛呢，虽然说您一开始学佛的时候，也许对于这种面对、接受、处理、放下的这样子一个处事原则呢，觉得听起来还不错，还挺受用的。不过我们要鼓励大家说，这个还不是佛法，真正的佛法的解脱道有更多、更深入、更深妙的道理等着大家去学。希望大家呢，真正要学佛的话，一定要超越这个四个面向的层次。那回过头来讲陀罗尼呢，这个部分呢，如果按照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这个 四个世间的程序的话，确实它就是像一种总持一样，可以让我们呢对治一般的状况。那另外呢，当然也有人讲说呢，也有人喊出说，哎，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又有人讲说呢，我们呢只要呢随时保持着念念觉知，不要被境界呢牵着鼻子走。像这种说法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都是呢勉励大家，就是说在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要对治自己的心行。那当你常常把这些个文句把它记起来的时候，那就会时时的提醒自己，所以以至于说你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呢，你也会在烦恼呢刚要升起的时候，你也许就会警醒自己说，哎，这个呢我不能再继续升起烦恼了。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类型的说法，其实也可以算是在世间法来说对治性障的一种陀罗尼。因为呢你只要持着它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来帮你在一般的状况呢避免你呢再次的陷入烦恼之中。所以讲来讲去呢，这个世间呢，这些世间的法，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九九乘法表啦，烧烫伤的处理啦，或者是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啦，或者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些世间的方法，其实它的本质都是一种记忆的方法，或者另外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它都是一种口诀，透过这个口诀的方式让你掌握到说你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深入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呢， 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里面，我们呢总是一遍又一遍的运用陀罗尼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学习。如果各位呢对这一点呢有所这个怀疑的话呢，你不妨回想看看，当我们在经过呢任何一次的考试的时候，我们在考前复习的时候，总有一些方式我们会发展出符合自己的这个方式来记忆。比方说如果是考地理的知识的话，我们都往往会想出各式各样符合自己记忆方法的口诀出来，帮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能够回想起复杂的地理知识，那就是一种陀罗尼啊。所以呢回过头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正因为我们在世间法上学习是这样子，那这也表示说我们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架构知识的体系确实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方式去架构。那下层的知识架构完成之后呢，我们要能够掌握已经架构好的知识领域的话，一定是用我们所熟悉的方式把它用某一个方式把它组织起来，比方说用口诀的方式，比方说用概念的方式。那当你把它呢，把这个复杂的这个知识呢，一层的知识呢，把它形成一个统合的口诀，或者呢形成一个统合的概念的时候，这个就表示你正在用陀罗尼的概念。所以依照这个概念来讲说，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为什么陀罗尼能持种种善法令不失，能遮种种恶心恶行令不生呢？这并不是说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意思并不是说唯一一种的陀罗尼就一定有这样的功效，不是这个意思。龙树菩萨讲的是说，当我们要令善法不失的时候，我们呢针对我们现在想要持的哪些个善法，我们就必然会有自己相应的陀罗尼在。那同样的，佛在教导弟子的时候要持哪些善法，持哪一类善法，乃至于说持许多类的善法的时候，也都会有相应的陀罗尼来教导弟子们。这个主要就是因应众生学习诸法呢，一定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学习的。所以依照这样讲来，这个既然是我们学习的一切方式，所以呢诸位现在对于陀罗尼最原始的所谓于一法一文一义之中持一切的法一切的文一切的义，是不是就不再陌生了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好，那么按照这样来讲的话，各位呢也许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明明是学习世间的这个知识的一个寄送的法门，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那为什么在故事里面呢又特别提到毗陀罗尼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是陀罗尼它是一种的总持，但是呢它是一种的记忆方法。可是呢这种记忆方法你既可以用在正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把不好的这些方法呢用某一个方式把它记起来。所以陀罗尼的本身它只是一种的方法，它是中性的，它并无关善恶。但是呢各位却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说龙树菩萨说陀罗尼是要持种种善法令不失，遮种种恶心恶行令不生，却把陀罗尼只讲到善的地方。那是因为我们如果在佛法里面讲陀罗尼，当然讲的就是善法，当然讲的就是有利于大家修行的清净法。可是如果离开了佛法的范围，在世间法的范围的时候，世间人当然有善有恶。那既然陀罗尼是一个中性的记忆的方法，所以它当然到最后这个方法发挥出来的时候也有善也有恶。所以在故事里面的毗陀罗尼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毗陀罗尼是它的目的是要害人的， 所以呢，既然要害人，他当然就不是善法，并且他除了害人之外，还会害到自己。害人害己的法，怎么可能会是善法？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毗陀罗尼，跟我们在佛法里面讲的陀罗尼完全相反，完全不一样啊。那么陀罗尼，针对陀罗尼这件事情呢，它牵涉到呢还有一些个状况，比方说在《般若经》里面呢有提到所谓的五百陀罗尼，或者是在弥勒菩萨写的《瑜伽师地论》里面呢，那也有谈到说菩萨应该具有的 妙陀罗尼。那这些陀罗尼都是有关这个佛法的修正，对大家的道业都是有所帮助的。我们在接下来几集里面再来跟大家谈，今天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真实如来藏，平实导师著。如来藏不是虚像法，是真实存在，是宇宙万有之本体。如来藏即是阿赖耶识，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灭之真实心。此书是一切哲学家、宗教家、学佛者必读之巨著。